那么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翻开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五章。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啊，我们是取自的创世纪。那创世纪是圣经啊神的话语当中的第一卷书。那创世纪这卷书共有50章。那在这卷书里面，那神啊就为我们记载了宇宙万物开始的那大约3000年的时间。那也就是宇宙万物开始被创被开的开始，一直到宇宙万物就是被造的开始，一直到宇宙万物存在大概3000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这卷书里面神就把那万物的起源告诉了我们。那就在这卷书其中第一第二章那我们就在这第一第二章就看见说神用6天的时间用6日创造宇宙万物。那是的，是6天6个24小时那也就是说神只用了6×24144个小时，那就创造了这浩瀚的宇宙万物我们知道说神只用这短短的时间创造了宇宙当中所有的每一个存在物。那我们只能够这么说这是需要极其巨大的能量才能够完成的。我们到底多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脑海来完全的明白。那不过我们知道说从这里我们看到说神的能力是无限无量的巨大。那神用什么来创造万物呢？那我们说创造的时候创造跟我们人制作东西是不一样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从无中造出万有，不是有什么材料把它造成，而是从没有的当中把一切都造成了。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那神就创造了一切。然后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说有光就有光，那神说有空气就有空气，神说地面上要有草就有草，那神只要一吩咐，那一切的受造物就应命而成了那因此作诗的人这么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因为他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神他用他全能的话，在6天里面从无中就造出万有，而且被造的万有当中，那有些是非常巨大的有些是非常渺小的，那有些是巨大到人无法去测量的，那有些是渺小到人没有办法用眼睛用肉眼来看得见的，那需要借着显微镜放大不知道多少倍才千万倍才能够看得见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是有生命的，有一些是没有生命的。那有生命的他也赐给他们有能力去繁衍那能够去繁殖后代。那神让这些有生命的神吩咐他们说能够就是繁殖众多。那除了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这物质界以外那神也创造了那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灵界，无论你用显微镜用什么去看都看不见的那属灵界 啊的存在物啊，也都是神所造的。那神是万有的创造主，那我们知道说一切的存在物啊都是神所造的。那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他是超越寻常的，他是超越人的思维的。那神的奇妙是超越了人的言语所能够去形容的。神的奇妙，神所显在这些创造当中所显的智慧，也是超越人的思维所能够完全去理解的。而我们知道说这位创造的主宰就是这么样的奇妙，这么样的伟大。那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在第一章就是结束这六日创造之前的就是第一章最后一节我们先把书签就放在这第五章啊，那我们翻回到第一章啊，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第31节啊，第31节啊，当神创造一切之后，那第31节他就说啊，这里就说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然后我们看到说这里圣经是说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在六天里面啊把一切都造成。那神在六天里面造成了一切之后，那他就说这一切都甚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啊在这第六天里面啊，神是造了人。那神说啊，神这里圣经说神看啊这些为甚好。这甚看为甚好是什么意思呢？那看为甚好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被造的啊，被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邪恶。那这些被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罪的。那这包括神所造的物质界啊，也包括神所造的灵界。那这一切被造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邪恶，完全没有罪的。那这显明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啊，他是那自为这是完全圣洁的那位啊。那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的。那是的啊，圣经所记载的神他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那单单从神奇妙的创造当中就让我们看见啊，神的智慧高超，神的能力高超，神的圣洁完全。那以上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啊来就是记载的。那当然当中还隐藏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资料。那我们时间不容许我们就是每一样都来提出来，我们只能够这样走马看花的带大家来就是来看过这个。不过呢这时候请我们就把圣经就翻回去第五章啊。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来思想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到第八节啊，第五章的一到八节。那我们题目是从哪里来啊，从哪来往哪去啊。那我们要来回答啊，接着这几节的经文来回答三个问题。那什么问题呢？那第一，人从哪里来？那第二，就是死从哪里来？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人死后往哪里去？好，我们就来先来看啊，这第一、第二节。那第一节这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第二节，那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那这里 让我们看见说人的起源啊，人的开始。那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圣经真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人是被造的啊，人是神所造的，人是这位造物的主宰他所造的。那在刚才所读的第六日的创造的当中啊，被造的，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啊。神在造这个第一个人的时候，称他为亚当。那亚当是人类历史当中被造的啊，或者说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人啊。那亚当是第一个人。那第二节里面啊，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被造神造了男人之后才造女人。那他是在同一天啊，就是。把这两个啊，就是把男人跟女人造出来。那亚当跟夏娃，那是直接神直接的创造啊。那要问的就是那第这创造的是这是在六日的创造当中的哪一日呢？那我们刚才。看了第31章31节，对不起啊，让我们再翻回去啊，第一章啊，那如果你看第一章的话，从第24节开始啊，那一直到31节，那这一段呢是神六日创造当中的第六日。那我们知道说24、25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神就造了这地上的走兽。那第六日神造了地上的走兽之后呢，那如果你看第26节啊，1章26节这么说，神说，那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万物的源头，那万物那也包括包括人类，那都是由同一位神来所造成的啊。那虽然是先造男后造女，那不过呢，无论男女也都是在六日的当中的第六日造成的。那这里也说到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那无论是造男或造女，那神都是借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那无论是男女我们知道说在被造的时候都有神的形象样式。那要问的就是，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所说的形象样式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说，神圣经甚至主耶稣直接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肉眼来看见神的，神是个灵，他是没有身体就是没有我们像我们人家看得见的身体没有形体的。那因此神他当说到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那这肯定不是指着说人被造的的身体不是指着人被造的身体来说。那这里所说到的这神的形象样式呢，是指着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属性来造。那也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是把自己我们称为说可传达的属性把自己的一些性质赐给人。那这包括什么呢？包括人包括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那神把这一些属性赐给人。那神造男或者造女，那神都使他们一样有这一类的属性，有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还有诚实。那说到这里请我们不要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什么重要的事实呢？那我们如果去仔细去看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当神造每一样的东西的时候，那来到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啊，只有当神造人的时候啊，神特别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也就是说只有人被造的时候是领受到神的形象，领受到神的属性。那也就是说啊，人的创造跟其他的创造是不一样的啊，人啊是神杰出的创造，那神特别恩待的人是神所特别恩待的。那如果我们继续看啊一章的第二十八节，那二十八节说什么呢？那神就赐福给他们啊，都是赐福给人啊，那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圣经告诉我们啊，神让人啊，神造人啊，神使到人跟其他的受造物啊，即使是那些能够动的，我们把它称为动物的，那我们人是跟他们是有巨大的分别，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那因此我们不是动物当中的一类啊，那让我们知道说，那神也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跟这被造的其他的一切是有不同的地位。神让我们是有权柄来治理他们，那来管理这全世界。那神把他造的其他的受造物，那让人来管理。那在座的诸位，那请我们啊，不要被一些倡导所谓的进化论的人啊误导了啊，我们不要接纳他们啊所说的那些荒谬的话啊。要让我们跟动物来看齐啊，说我们是动物当中的一份子。那甚至是有这样的说法，就说到说啊，人是从动物演变而来的。那我们知道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啊，如果我们回到刚才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神造了男造了女之后，那圣经很清楚说，神把我们称为人啊，所以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啊，人不是动物啊，那人是远超动物啊，那人我们知道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更不要听信啊那些无稽之谈，说人是从猿猴或者其他的动物演变而成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神直接的创造啊，那人啊不是任何其他的存在物演变而成的。那让我们不要被这些自称为是科学家的人给骗了啊，让我们因为现在世上很多人都相信说自己是猿猴，相信说人是猿猴变的，那把自己就是以当把猿猴当着是自己的祖先，那这样啊。这样说这样话的人啊，教导人这样的事情的人啊，他们其实啊不单是在羞辱我们人，他们是在羞辱那位造我们的神啊，那位就是这样特别的把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那位神。那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在羞辱他，是惹他的愤怒，这是极大的罪恶。那让我们注意第二十八节啊，一开始啊那边就说到说，神赐福给人，又对人说什么呢？要生养众多啊，那遍满全地。那神让人啊有繁衍，或者说我们说有繁殖的能力。那让我们回到第五章啊，我们已经回到第五章的第三节啊。那第三节这里说到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所以我们看到说唯有亚当跟夏娃是神直接的创造，那赛特还有其他的人都是借着神所赐的繁衍的能力而来。 那赛特和其他的人都是从亚当而出，那赛特和其他亚当的后裔，那无论我们是哪，今天说我们是哪一个种族啊，或者是我们是说哪一个方言，哪种话，我们是处在哪一个文化里的人，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共有一个祖先啊，那就是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啊，那我们都是从亚当而来，从亚当而出的。那请容许啊，我这么说啊，那就是赛特和其他的人都是神间接的创造啊，那神赐给人有能力繁衍，那每一个生命啊都是从都是神所赐的。那因此诗人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啊是他所给的赏赐。那虽然我们是繁衍而来，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这个生命也是神所赐的啊。那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也这样子说啊，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那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你可以说神，我们是神间接的创造啊，我们是借着繁衍而来，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是从神来的。那这里我们看到说第5:3这里也说到说形象样式，那也一样不是指着说赛特在形状上和亚当相似啊，虽然的确是形状上跟亚当相似，但是呢这里所说的形象样式不是指着形状，而是赛特是继承了亚当当时候的属性啊，当时候的属性。那亚当继承了跟亚当相似的智慧全能，还有他一切的性情。那因此借着繁衍而来的人啊，从亚当而出的人，那都拥有就是类似亚当当时候拥有的属性。那也就是说，所有亚当的后裔，那都继承了类似亚当当时候所拥有的神的形象啊。那也就是说，所有亚当的后裔是有神的形象。那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那我相信说了这么一番啊，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啊。人是神所造的，那人是神杰出的创造啊。那人神所造的，我们也知道说人靠赖以生存继续存留的一切的条件，一切的所需都是从神而来的。那因此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只能应当敬拜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啊，我们不应当敬拜其他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从他而出，我们是靠赖他而存留的，那我们应当是来敬拜他的。好，我们继续来看4-8。那4这里说啊，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是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那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那这里我们看到说，虽然亚当跟赛特在地面上存活的年岁不一样，那不过呢，他们都有同样的终点啊。圣经就是这么说，死了啊，他们就死了。那其实如果我们把5继续读下去啊，我们会发觉到说啊，第五章啊，接下来 的记载啊，大部分啊都是跟刚刚我所读的那几节啊是同样的一个，你可以说同样的模式啊，我们一般说啊同样的 pattern 哈、啊，那就是说他先啊同样的格式啊，他先说某某人啊活到某个岁数，然后就生了另外一个人，那这个某某人生了另外一个人之后啊又活了啊某些年日，那生儿养女，然后之后这个某某人呢啊共活了多少时间，那最后就说。他就死了。那这第五章的经文里面啊提到许多人的名字啊，那这许多名字都不一样啊，那这些人啊几时生孩子也不一样，这些人在地面上有多少时间啊存留多少时间都不一样，但是这一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在地上存留的年日是有限的啊，地上存留的年日是有限的。那除了第五节跟第八节说到亚当跟赛特都死了之外，那如果你圣经还在第五章的话，我们一起来看。那其实圣经就在这里，在这一段里面啊就一再的提到说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啊。那如果你看第十一节，就以诺是共活了905岁就死了啊，十四节就说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那十七节，那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啊，亚列共活了亚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二十七节，对不起，27节是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那最后31节说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家谱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变的事实啊，什么不变的事实呢？那就是人人啊都会死啊，人人都会死。那我们看到说，无论这些人在地面上多久，那有一天都要离开。那你我也不例外。那你我就是有一天要离开的。那不过我们所处的环境跟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当时候他在所处的环境条件比我们好，那他们因此他们的年日是大概800-900年，那我们呢我们比他们会更快跑到终点啊，那无论如何都一样，多长久啊多短暂我们都会有一天要离开。那当然要问的就是始祖亚当为什么会死呢？那赛特又为什么会死呢？那其他的人为什么会死呢？那我想我不需要问你，我相信你也知道你有一天也会死的。那问题是为什么会死呢？那死是从哪里来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6:23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那也就是说，那如果罪是你的主人，罪是你的老板，那你受罪来掌控，那你替罪来打工啊，你为罪帮就是来办事啊，那么最后罪这个老板他就发工钱给你，那他给你的工资就是死。那死是从罪来的。那亚当会经历死亡，可见亚当有罪。亚当有罪。可能你会问，刚才我们你不是说亚当被造是没有罪的吗？的确我是这么说那你刚才你不是说一切被造也都没有邪恶，没有罪吗？那亚当不是被造无罪完全吗？那的确亚当被造的时候是无罪完全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说亚当被造之后一段时间他掉在罪里面了那请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应该不会难翻你如果在创世纪了那第二章 在造了亚当之后，那神把亚当就安置在伊甸园。那在伊甸园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果树，那树上的果子都是神赐给人，让人能够拿来享用作为食物的那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说神就跟亚当来立约神跟亚当有一个约定。那如果你看第十六节十六节这边就说，耶和华神吩咐他，那他就是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注意第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但是我们如果继续读第三章，我们知道说亚当他违背了这个约这个约定。那当亚当吃了那唯一不可以吃的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说了，在伊甸园里有许许多多有各种各样的果树，那每一个树上的果子神都让人来当作食物吃，那但是亚当却吃了那一个唯一不可吃的那一个果那个树上的果子那么亚当是明明知道不可吃，违背了神的吩咐去吃了，那亚当就有了罪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心意，他就有了罪。那我们知道说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有了罪，亚当因此就必须经历死亡。那赛特呢？那赛特是怎么会死的呢？那赛特会经历死亡，那可见赛特也有罪。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他犯了罪之后，那亚当跟夏娃就被神赶出伊甸园。那么亚当跟夏娃所生的孩子都是在伊甸园以外生的。那也就是说，亚当所有的孩子都是就是他在他有了罪之后才生的。那也就是说，亚当所有的后裔都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才生的。那因此刚才我们在看第三节说到说当亚当生赛特的时候，那赛特生来就继承了亚当当时候的形象那当时候亚当在亚当里面神的形象已经是被罪给玷污，或者说被罪给毁坏了那因此赛特所继承的不是亚当犯罪之前神造他的那个完全神的形象赛特所继承的是亚当犯罪之后那已经被罪所破坏的神的形象。那也就是说，赛特生来那不是完全无罪的，那赛特生来继承了亚当的罪和罪性。那赛特生来有罪，那继续因着有罪性继续活着的时候又犯更多的罪，那赛特有罪，那赛特因此必须经历死亡。那其他的亚当的子子孙孙又如何呢？那也都一样生来是继承了亚当的罪和罪性，那也都一样就是生来有罪，活着的时候犯更多的罪，那有罪他们也都因此必须经历死亡，那你我也不例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落在罪的里面。朋友们你承认你有罪吗？那可能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哎呀，你在冒犯我我都没有杀人放火，我哪里有罪？那你要知道说罪的定义不是由你我来定这位造我们的神他看什么是为有罪呢？那不只是行为上所犯的错 冒犯他的有罪。那即使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我们在思维里面啊，我们在口中所出的话啊，都如果是违背他的心意的，我们都是在罪的里面啊。我们试问在座当中啊，你从有就是认知以来，你能够肯定说你从来没有撒过谎吗？啊，撒谎就是罪。那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一个男人如果看到个女人动了歪念，那他就是犯了奸淫。那他在内心里面犯奸淫，那人不知道，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但是当我们在内心里面，在思维里面的犯罪，我们是得罪了这位造物的主宰，那我们也有罪。那当然啊，除了这之外，那我们如果恨人，那主耶稣说啊，无故恨人也就是杀人。那我们啊，虽然没有用刀来杀人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口啊，伤人害人，那我们其实犯了很多的这些的罪啊，我们都有罪。那好了，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从哪里来？那你我都是亚当的后裔啊，你我也都一样，生来就继承了亚当啊的罪和罪性。那你我啊也都一样，生来就有罪，活着的时候又犯更多的罪，你我有罪，那你我也都因此必须经历死亡。好，我们已经看了两大问题啊。第一大问题是人从哪里来？那我们说人是神所造的。那第二大问题啊，死从哪里来？啊，人会死，因为人有罪。那还有第三大问题啊，我们是问说啊，人死后往哪里去？大家的圣经啊，应该仍然还在第二章哈，创世纪二章。那我们再来注意第二章啊的第十七节，十七节啊的最后那一句话，那边啊，神对亚当说什么呢？说啊，你不可吃。为什么不可吃呢？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知道说，后来亚当是的确是死了。那不过，亚当是在什么时候才死的呢？那亚当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在当天死了吗？那我可能我们有很多人就会讲，哎，不是的，因为刚刚我们看第十五章的时候啊，那啊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翻回去第五章啊，那你看第三节啊，第三节就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赛特哈，那这是在伊甸以外。那亚当是什么时候离开伊甸园呢？应该不是在130岁的时候才离开啊。那不过无论如何，亚当生赛特的时候是已经离开伊甸园一段时间了啊。那如果你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上活了800年。啊，那他第五节说亚当活到930岁才死。那亚当啊，他不但是没有在离开伊甸园当天就死了，那亚当是活了800-900年之后才死。神不是说亚当，不是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亚当怎么没有马上死呢？没有在当天死呢？那事实上啊，亚当的确是在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一刻就死了。那我们必须明白啊，我们必须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啊，当圣经说到死的时候，死有三个层面。啊，那死有三个层面，死有哪三个层面呢？那第一个层面就是灵性的死亡。那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人啊，都经历过这个灵性的死啊。那因为我们生来有罪，那因为我们生来就继承了亚当的罪和罪性，那我们是在罪里面生，我们是生在罪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 啊，当我们是这样子生下来的话呢，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这就是亚当在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他所经历的死亡。那当他吃的时候啊，他是落在啊罪恶过犯当中，那他的灵性马上死了。那他不再像被造的时候啊，是跟神啊是那么样的和谐共处。那他有了罪，他躲避神啊，他跟神原本的那美好的关系被毁坏了。那他活在罪的里面啊，人活在罪的里面，成为什么呢？成为神的仇敌了。那这是第一个死。那处在因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罪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处处都跟神啊来对抗，我们都是违背神的。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死啊，这是灵性的死。那第二个层面的死是什么呢？第二个层面的死是肉身的死亡。那神造人的时候，那神创造人的时候，不但是给我们有这个血肉的身体，那他也给我们有个灵魂。那看得见的这血肉的身体，那是属物质的啊。那身体，这个身体里面啊，有那看不见的灵魂。那这灵魂是不属物质的。那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那这个看得见的身体就停止操作了啊，不再呼吸，不再能够动，不再能够做什么了。那不但是这样啊，这个属物质的就会慢慢的怎样呢？会慢慢的渐渐的朽坏消失了。那这就是我们一般上所说的死啊。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个层面的死，就是啊肉身死亡。那人在经历啊肉身死亡之后，灵魂啊去了哪里呢？那灵魂是不属物质的，会永远存在。那但是灵魂去了哪里呢？那灵魂啊，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去处，要不是啊上天堂，那他就肯定是下到地狱里去。那除了啊肉身死亡之外啊，还有灵啊，除了灵性死亡还有肉身死亡之外，那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三个层面啊的死亡，那就是啊永恒的灭亡。那刚刚我们说了，从亚当而出的人生来啊是有就生来就是生在罪的里面啊，是灵性死的啊。那灵性死亡的人啊，如果又经历肉身的死亡啊，那因为有罪，那他的灵魂是不能够上到天堂去。那因为有罪，他的灵魂是要被丢在地狱里啊，在那里承受火的刑罚。那以后又被丢在硫磺和火湖里，那就在那里永永远远的承受啊那刑罚。那这样的人啊，他就是会在那里永远沉沦。那这就是啊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永恒的灭亡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为说永死啊，永死啊，也就是永恒的灭亡。那说到这里，或许啊我们当中啊有朋友会这样问，那既然是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是从亚当而出啊，那都是在罪里生，都是生在罪里，都是灵性死的人，那每一个人啊不都最后经历肉身的死亡，就都要进入永恒的灭亡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嘛。那的确啊，的确是这样啊，人的光景，罪人的处境，就是这就是这个悲惨的结局啊。不单是经历肉身的死亡，那我们不要以为说啊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那其实我们如果罪还在身上，我们是会被丢啊，会进入那永恒的灭亡，那在那里永永远远的来受苦。那不过我们要知道说，那位创造我们的那位啊，我们的神，他爱我们，那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进入那样的一个状况，他不愿意我们都进入永恒的灭亡。那他爱我们，因此他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啊，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世人来成就救恩，那就是要从最终把人拯救出来。那耶稣基督 啊，神的儿子啊，神的独生子啊，他也爱我们世人，那他因此他心甘情愿的啊来到世上，那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来为了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把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那耶稣基督他成就救恩，他需要做什么呢？他从天上来到地面上啊，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神，他啊为了拯救人，他道成肉身啊，他借着童女玛利亚啊怀孕啊的这个啊怀孕生子的这神迹，那来到世上，他取了人的样式啊，带着人的身体来成为人，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那耶稣基督俯就卑微，就是要来拯救世人。那耶稣基督啊，他不是亚当的后裔，因为他不是从亚当而出，那圣经把他称为是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童女所生，那圣灵就的感孕而这样的一个神迹而生的，他生来是无罪完全的啊。那他来到世上就是为要就是要为世人啊来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来到世上，他上十字架啊，就是要替罪人来偿还罪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啊，能够为世人来去除罪污。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啊，罪人只要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啊，人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啊，在我们还在这肉身里面活着的时候，那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有罪，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人的罪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完全的清除啊，人的罪债就可以完全的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来偿还了。那人也因此只经历了那我们说灵性的更新，那借着圣灵来重生了啊，那他的灵命在他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活过来了。那人因此就脱离那永恒的刑罚了。那这样的人如果经历肉身的死亡的时候，那他灵魂离开身体不是下到地狱去，那因为罪已经被洗清洁了。那他的灵魂离开身体不是进入永恒的灭亡。那这样的人如果经历肉身的死亡的时候，他不是死在自己的罪里，因为他的罪已经被洗清洁了。那这样的人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那是无罪的那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就是上到天堂去。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然后我们必须知道说，这是唯一让人能够离开罪的途径。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赎恩典那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却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神。那要问的就是在座的朋友们，你愿意领受这个恩典吗？那我们回答了三道问题。今天早上人从哪里来？死从哪里来？人死后往哪里去？第一道问题，人从哪里来？我们知道说，人是神所造的，人应当敬拜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真神。死从哪里来？那死是从罪来的，人人都会死，你会死，我会死。那因此我们就说，人人都有罪，那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那第三道问题说，人死后往哪里去？那人不但是有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是会就是会消失，但是人有一个宝贵的灵魂。那人的灵魂如果是在罪里面死的话，有罪就要进入地狱，永远灭亡。 啊，那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宝血啊，为我们洗清去除罪污，那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说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巴不得在座的朋友们，还有在线上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啊领受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我们在天上为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晨能够来再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被提醒。我们都生来都是灭亡人，我们每活一天，我们就更靠近地狱一天。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蒙了主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我们已经脱离了那永恒的灭亡。我们更是愿意我们所爱的家人亲友，那些还在救恩门外的朋友们，能够跟我们一样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救赎。求主恩待我们所爱的这些人，求主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座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这时候是能够来接受的。你只要承认自己有罪，你只要愿意向耶稣基督来向神来认罪，来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能够领受神所要赐给你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进入那永恒的灭亡。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